弟兄姐妹平安。先做一个广告哈。刚才上台的是三个小组哈，有三个小组，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卫星，一个是东区哈。喜乐跟卫星都是年长者的长者的那个小组哈。喜乐小组在礼拜三，是在教会里面。卫星小组是礼拜五在卫星公寓哈。那如果你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礼拜三早上我们是10点钟在这里聚会哈，10点钟。那个礼拜五早上也是10点钟在卫星公寓聚会。如果你需要车载的话跟我联络哈，跟我联络。如果你能自己开车当然最好，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加。来尝尝主恩的喜乐哈。好，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爱，主啊，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能蒙受你的恩典来相爱。主，我们真是把这个主日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主啊，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见证，让我们走在路上，行在任何地方，主都可以看见你的同行同在。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主看顾保守在春令营的那一群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主啊，都仰望在主手中，特别将这一群朋友仰望在主手里面，求主借着这次的春令会让他们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真是看见主恩的奇妙，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把我们的牧师仰望在主手中，他现在在东部学习，主也求你真是赐给他灵里面有智慧有能力。我们也再一次把在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手里面，求主特别的看顾保守在台上讲的，在台下听的，还有在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年的标杆是什么？教会的标杆。只有两个人打出来，要努力一点。分别为圣，见证基督。因为这个题目，所以我上一次开始我就用雅各书来讲，因为雅各书是一个非常看重信心与行为的一本书哈。如果一个信徒有内在有生命的话，他就能够分别为圣，他有属灵的生命，他才能分别为圣。那一个有生命的人，他的生活就能显出来他的特质这样才能够见证基督。所以我觉得雅各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书所以我上次就用雅各书开始。那在上次我们提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吗？上次的经文里面有两句特别有意思的哈。第一个是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如果你去看原文，你会发现说试探跟试炼原来是同一个字，可是我们圣经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叫试探，一个叫试炼。那试炼前面讲说，你们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为喜乐。什么是试炼呢？试炼基本上来讲是从外面来的，或是从上面来的给我们的一些考验。那这些考验它的一个目的，就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成功。那另外一个忍受试探的人， 试探是什么？试探是从我们内心出来的一些焦虑征战，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欲望在我们内心里面交战。这种交战焦虑呢，是成为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考验。那这个考验如果出于魔鬼，或是出于他这里讲的是下面我们大家提的私欲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恶引导出来的。那他的目的，他也有他的目的，他经过我们考验，我们也有目的，他的目的就希望我们失败，希望我们受挫折，希望我们投降。那既然试探跟试炼有这两个很明显不同的意义在里面，虽然原来是同一个字，有不同的意义的话，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你以后看翻译圣经人是很有心的，他们就把一些特别的字，那考验他就翻成试探，有的时候就翻成试炼。那我们怎么去分别？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分别方法，我今天用两个字来取代哈。你看那个红字看得到吗？不是很清楚，对不起，我做的不是很好。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考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忍受诱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那些爱他的人。我把试炼变成考验，神给我们的考验，老师给我的考验，我们给孩子的考验，基本上我们希望他成长，所以这是正面的。那魔鬼私心给我们的考验是负面的，那种负面我就用了引诱诱惑来讲。那这样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试探，你就讲说变成诱惑，那你就比较容易分辨哈。那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哈。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从第13节一直到27节，就是等于说第一章的下半段哈，下半段。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好不好？一起来。因为人不能被恶试探，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牵引。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难成，就生出死来。好，如果我把它换成我刚才讲的，人被诱惑，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诱惑，因为神不能被恶诱惑，也不诱惑人。但个人被诱惑，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我是被神诱惑的，这句话也就是说，我的诱惑是从神来的，是神在诱惑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雅各说，你不可以这样讲，你不可以说神在诱惑我。我们人当面到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怎么样推诿，是不是啊？第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犯了错被诱惑了就把责任推诿出去的是谁？亚当。对，有一天神来到了院子，问亚当说，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的回答是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将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上帝把那个女人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果子，我就吃了。都是她的，都是，不是你就是她，不是神就是人。 神去问夏娃，你怎么做了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夏娃的回答，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蛇引诱我，都不是我的错，都是我是被引诱的。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今天在公司啊，回家的时候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老板砍了我的这个奖金哈。所以回家呢，看着老婆骂老婆，看着小孩打小孩哈，啊，一肚子的气哈，你别来惹我哈，你别来惹我。好，我们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样子过？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就说，啊，我的脾气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我没办法，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我天生，谁叫我妈妈生我就这个样子，对不对？啊，都是妈妈的错。那有的时候呢，对不起，这个字怎么这么小啊？哎，人家都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了，都是这个样子的啦，啊，都是这样子。那个谁受了气回家不发脾气？我们家没有狗，有狗还踢他一脚呢，哈，啊，是吧？我们开车，如果在中间出了车祸，撞了人，都是那个老王要我今天喝酒，喝过头了，都是他要我喝酒的，这是一时不小心嘛，不小心，我根本不知道那条路是单线道，哎，我没有看清楚啊，那个标志不清楚，所以我开过去撞了人。有一次我在停车场开车撞了树，停车的时候撞了树，你说怎么停车会撞树？因为我的脚踩在油门上面，因为我那天血糖很低，我情绪不好，心情不好，所以脚乱踩到油门，这是真的事情，你不像你问我太太就这件事，还有花了4000块钱还不敢报，都是血糖不好，因为太太没有让我吃东西。我被人家发现我有了小三，就是因为我太太不满足我，所以我有小三。下面这句话听过没有？那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知道谁讲的吗？大明星成龙被人家抓到养小三，结果后来他就说，天下最后我们常用的就是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呢，我们常常替我们自己找出路找借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真正要面对的事情？我们不能把事情推给神，神创造了你，为什么要创造我？ 有很多人就说神创造我的，我是神创造的，他没有把我创造的完美无缺，所以我心里会犯错。圣经里面给我们了很多理由，很多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这里利未记11:44，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然后116:15，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完整完美的，是不会偏袒任何东西的。最后神是正直的，诗篇25:8，耶和华是善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你罪人走正路。 神是正直的，所以他要我们走正路，他要我们怎么样去顺从他，服从他，他不会引导我们走错路，他不会诱惑我们，不会引诱我们。所以当亚当第一句说话的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的，神赐给男人一个太太，一个妻子，一个女人，是要害你吗？圣经上讲说，因为男人不够好，不够完全，所以给他一个老婆，让他可以完全。神没有恶意，神没有诱惑你。好，那接下去，那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神，因为神不诱惑我们，那我们就必须承担我们自己该承担的事情。那保罗就说，那个雅各就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把我们的问题点出来，他说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于我们内心有私欲，欲望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肚子里饿的时候我们有食欲，我们成长到一个程度我们有性欲，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有喜好，我们喜欢看看美好的风景，看美好的图画，我们有欲望，神没有禁止我们的欲望。但是当这个欲望加上了一个私人的私的时候，意思就不一样了。圣经里面讲到私欲没有一个好的，从来没有一个好的。所以你当读圣经说私欲，你查了圣经查到私欲的时候，你都要小小心心，因为那个是可能都是一些警告，告诉你说这个欲望不好。好，那这个私欲到底是怎么解释呢？哈，到底是怎么解释呢？那这个私欲，我想这个最好的一个解释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来的哈。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把私欲就定说，我们如果随便我们的欲望，随着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中的喜好去行，那就会变成私欲。那这个私欲不是来自神的，不能说神来这个这给了我的私欲，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欲望中间的，我们的面对这个欲望的，我们的处理，我们的意志是怎么样来管辖我们自己的欲望。神给我们有欲望，但是神也给我们对欲望的管辖权，我们要辖制我们的欲望，我们要控制它，它是我的，我们不能被它控制。当有一天你被你的欲望所控制的时候，你那个欲望就变成了私欲。私欲有带出来怎么样罪 ？OK， 马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上帝没有创造罪，很多人常在问一个问题：上帝创造了魔鬼吗？上帝创造了罪吗？如果上帝就像前面我们讲的说，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完美的，他不会创造一个邪恶的魔鬼，他也不会让我们在这个这种事情上让我们走向一个邪恶的道路。罪是我们的私欲引发出来的。创世纪讲说，夏娃看了那个果子是美好的，是悦人眼目的， 他的欲望就产生了，他忘记了神给他的一些教导。那所以罪因此就进入了世界。那可怕的是死是因着罪来的，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说你走罪的道路，你的代价，工价就是代价，结果就是死。怎么办？主耶稣在那个在他那个主导文里面给我们启示了一条路。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向天父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外面来的试探，外面来的凶恶，主啊，求你救我们。我们向他求。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在做刚刚出来做教会的领袖，做教会的长老，那年纪轻轻就做长老，保罗就写信给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当提摩太做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他告诉他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要他说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个私欲来的时候，你是要用逃避的那种样子去躲开他，你不要迎面上去啊！嘿，我来跟你比一比，看谁厉害。保罗就说逃避，逃，赶快逃，不要跟他交手。从这两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说如果你面临到私欲，你面临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先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二，逃避私欲，逃避。知道了怎么样？好了，够了。这是雅各书信里面有一个很特色，知道不够，你信了也不够，你接下去要信靠顺服。第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不要看错了，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的客气。有的翻译上面就想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欺啊，自己欺骗自己啊。我刚在广东部说，用广东话来讲，不要搞错啊，你不要搞错了，单单听，你单单知道，单单听还不够啊。他说各，你要搞清楚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恩赐跟赏赐原文上都是一个字，就是礼物 gift， 这是一个神给你的东西，是神给你的礼物，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你都不就说你有了这些，你别的都不需要了，你就是这些就够了。那这些东西是哪里来？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众光之父来的。 我们这位众光之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光，眼睛所能看到光，都是一些被造物，甚至于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被造的。这些日月星辰都会改变，都会怎么样，都会有影儿，会有转动的影儿，没有不转动的影儿。但是这个创造主他发出来的光芒是不会转变的。在那个启示录，他那个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主神说啊，耶和华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永不会改变，他永远在那里。那这位神，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讲的生了我们，从真道生了我们，这个其实就是讲说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生命得到再一次的更新。那这个更新是照神的旨意用真道来更新我们的，更新我们的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他这里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得把这个重生跟道的关系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有新生命，我们都要重生，是因为有这个道。那这个道是活泼长存的，而且这个道就是从福音来的。那这个道让我们成为这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想不容易想象得到，但是出熟的果在圣经里面是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尼希米在那个建完城县城那个献殿献城了以后，他就带领大家在神面前敬拜。那他就交代那些所有的人，他说他定了每年我们在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里，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他说他要求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田产树上结的果子，甚至于包括牛羊还有他们头生的儿子都要献到身上来。我想各位很容易能够想理解这个头生这个出熟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家里种果树哈，你果树开始结了，第一个橘子结出来的时候，哇，你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的果树终于结了一个果子。OK， 那你就看到后面开的花，哇，后面的果子还就像这个样子一样的，这就是出熟的果子，你一定很宝贝。我看过有些人舍不得吃啊，就放那边，放到那果那橘子都干掉了，还放着，这是我们家的橘子。那神说你把这个出熟的果子献到殿里面来，这不稀奇。他说什么？你的头生的儿子，你们家里头生的牲畜都献到殿里面来。我们做过父母的 我相信心里面都有一个，都能够阿们一件事情。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特别的高兴，第一个孩子总是特别的宝贝。家里如果有个七八个小孩子啊，你就发现是到越后越来越后，后面就有跟没有都差不多哈，没那么了不起，对吧？但是第一个孩子你总是很宝贝，所以长子长女哈，多多少占了很多便宜，对不对？因为父母亲都特别的喜爱，那特别到更是上一代的话就更喜欢啊。我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哈，哎，我是长子哈，所以我的祖母最喜欢我，因为我是他的长孙。OK， 神恩爱尼西米要这些人，你们的长子头一个带到神那边献给神。我们把我们最珍贵、最好的、最喜欢的拿到殿里去献给神，这是蒙神喜悦的。这也是神在这里常常用这头身的出手的意思来表达，这是神喜悦的。我们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出手的果子，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好，那既然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下面应该怎么样行所当行？ OK， 十九节二十节我们来读好不好？这是你们快快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这三件事情啊，我们以前常常讲的时候好像都是我们对人啊，我们要听人家讲话就快快听，慢慢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如果你仔细看看的话，这包括了我们人跟神中间也是一样的。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要仔细的听，要明白他讲的是什么，要很专心静的听。同样的，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你也是要快快的听。当一个人你发现我讲话的时候他很仔细 听我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人际关系很容易建立起来。假如说你跟他讲话他显得不耐烦，他还不想听，你就发现人际关系不好。所以建立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说做一个忠心的聆听者。当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注意听，了解他在讲什么。好，慢慢的说。我们有些人是快言快语哈，那就觉得口没遮拦哈，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被赞扬过哈，快言快语啊，那是口没遮拦，没有被赞扬过。圣经里面叫我们说慢慢的说。那对神对人，我同样的我来分析一下，当神跟我们讲话，我们要快快的听。当神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今天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我们去讲解福音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说，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跟人之间，我们也要慢慢的说，不要急急快快讲话。我们讲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来讲那句话，讲的话，收拾都来不及。那从此可见，如果一个是慢慢说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想想看，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不会是急急忙忙讲话的，是慢慢讲话的。最后慢慢的动怒。哎，你有没有发脾气过？人都会发脾气的。我们有时候发脾气是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发脾气 看了什么事情不顺眼发脾气。你有没有为上帝发脾气？为上帝发脾气，我发怒，我是易怒，因为神不喜欢这个，所以我要把他打死。像现在那个 ISIS 一样，啊，他们的阿拉不喜欢，所以他就把阿拉不喜欢的全部都杀掉。神给我们的看见是什么？慢慢的动怒，也就是说，为什么叫慢动？因为下面一句话就给我们的答案了，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不能替天行道。你不要以为你帮神做事，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帮那个完美的上帝补足我们认为不满的地方？你替天行道，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替他做，这不是神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把一些东西放在人的头上，就这个是神的意思，这是替天行道，忘记了神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做法，不要我们做这样做。奥古斯丁哈，那个我们一个在基督教里面算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哈，一个神学家，他曾经就对这几句话有一段分析，我觉得很好，我今天把它录下来念给各位听哈。奥古斯丁说，听真理比讲真理安全，因为听真理时人都会保持谦卑，讲真理时人会不自觉地骄傲起来，这骄傲会带来败坏。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各位在台下听讲道都非常的柔和谦卑，听讲道在台上讲道的人要小心，不要骄傲，越讲越得意，越讲越得意，这个觉得这个我是神的出口啊，这了不起，能在台上讲到就忘记，就是怎么样，忘记自己的身份，有时候太过头了，会觉得骄傲起来。但是比自觉骄傲更糟糕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义愤填膺，我们会替神出话，我们会替神伸张正义啊，我们替天行道。他说我们不能站着那个审判者的地位上做，我们不可以替天行道，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要慢一点开始教导，慢慢的教导论断给意见，要更慢一点的为主发怒。我们要常常小心我们在这方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发怒。好，那接下去他就讲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的和残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他这里称说那个道是什么呀？我们要好好的听那个道，接受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呀？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那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道呢？我们要脱去我们的心中的一切的污秽和肉体的邪恶，我们要把这个土弄干净，把土里面那些扎在石头都拿掉，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让这个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可以发芽，可以成长。那接下去更重要的是，接下去就是说，只是你们要，来，我还是我大家一起来念这几段经文好了。OK， 一起来，只是你们要。
这人既是他的路子，这人既是真正的话，乃是实在幸福的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雅各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我以前读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点的不合理哈。为什么呢？他说有人到镜子面前看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就忘记了他的相貌如何。我在镜子站在镜子面前看了以后，然后我转个身我就忘记我是谁了。我这个有点点不合情理。我想没有一个人有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失忆，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快啊，对哈啊，一转身都忘记掉了，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这样讲呢？但是当你把这个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连到下面去，再加上前面的，你就慢慢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去看镜子？唐太宗曾经有一句话，他就讲，他说镜子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子是做什么？是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衣服穿得整齐不整齐，我扣子是不是没有扣啊？那穿的这个上衣下衣配不配，有什么不对的。我想姐妹比男士喜欢看镜子吧，对，你们看镜子第一个看什么？好看不好看，对吧？我想女孩子如果自己欣赏自己可以不可以？姐妹都不敢讲哈。我觉得女孩子自己欣赏自己是可以的，神创造你那么美，为什么不能欣赏自己呢？对，当然欣赏自己啊，欣赏自己。但是看镜子欣赏自己还有第二个作用，要做什么？看看我什么地方不整齐，什么地方不够美，对不对？我两个眉毛，现在女孩子不画眉毛了，我妈妈那个时代还画眉毛的哈，还得看看这个两个眉毛是不是有对平不平，整不整啊？衣服穿的合适不合适啊？所以看镜子给我们的一个目的，不是说要我们记得我们相貌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人是看镜子是为了是记载自己的相貌，看镜子是看我穿整齐，我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我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看镜子的目的是这个。那如果你这样懂的话，你就这个这句这个这个经文就很容易明白。他下面就去讲，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那怎么样？且时当如此，那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实在行出来，在他所行上闭门得福。详细查看那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律法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呢，他怎么样？他可以告诉我们信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行了没有。他说如果你看了以后，不只是听，而且不是听了忘记，不是听了就忘记掉，而是去行的话，这面镜子就会让你怎么样必然得福。懂这意思吗？律法不是来判罪，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律法是好像专门找麻烦的事情一样的。律法是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是不是明白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听到之后怎么样，乃是行出来，要把它行出来。而在这个怎么样，在他所行的事上闭门得福。第二次了，第一次雅各说你们受的那个试炼能过通过的人你们就有福了。在这边也讲说你们听到这个真道你们去行的人有福了。那好，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东西，行的过程中间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那他是欺哄自己的心，这样的虔诚是假的，是虚的。虔诚从上面下来的文字，我们虔诚这个意思本来是一个崇拜敬奉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 我内心的那个虔诚的心，但是我外面有虔诚的行动出来，是一个行动的显示，显示我内心的那个敬仰。那如果这样子一个人，如果他的舌头不能够被勒住的话，那他的虔诚就是假的，是虚的，是没有功效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外面表现说啊，我很虔诚，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祷告，很小心，但是假如说你一转过头来讲话的时候就很不得体的话，结果你那个虔诚是没有用的，不但在人面前没有用，在神面前也没有用。那诗篇讲了一些舌头的事情，我们的舌头啊可以变好，变天使，也可以变魔鬼。人的舌头真的是，所以圣经讲说，不要一手两，一个舌头是天使，一个舌头是魔鬼啊。从好的方面，舌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个舌头像天使一样的，时常赞美神的公义。那下面那个52章。第二节他就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哎，我们有没有时候讲话很锋利哈，两刃的剑哈，刺入破开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舌头应该怎么样呢？耶稣说，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句话很严重啊，很严重啊，你要仔细听啊。耶稣是说，人所说的闲话，也就是说我们随随便便讲的话，随随便便讲的话叫闲话，也许你不经过心随便乱讲的，将来有一天这就是神来审判我们的标准。耶稣讲的话就跟雅各讲的话不是很近吗？最后一节他说，在神我们父面前清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并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舌头要管束，我们应该管束，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虔诚的上面来讲，我们要不可以有污秽，要清洁。那当雅各在最后里面就讲到这个是污秽言辞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很敬畏神，他表现出来非常的敬畏神，就应该注重自己的一举一动。如果你说我愿意做一个虔诚的信徒，我愿意在人面前被人家认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就必须留意，特别要留意我们的言语。因为一个人的言语就可以让人家看出你是否真正的虔诚。我们常常讲说口是心非，什么意思？你嘴巴讲得很好，可是你心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 做一个基督徒应该里外一致。我们听到的我们就去行。然后雅各很有意思，雅各这边就讲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他说他说怎么讲，他说要虔诚，那这个虔诚是什么呢？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人无世俗。这个好像跟前面这个口舌好像一下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刚讲说虔诚，虔诚其实就是你内心的信仰的外在表现。那雅各就用你的外在表现来告诉你，你的外在表现可以坐在什么地方。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去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雅各那个时代，就是第一世纪那个基督教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孤儿寡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家族的财产是属于男人的。如果那个先生死了，他的财产就要被他的兄弟姐妹分掉，兄弟分掉。那这个分掉的结果，这个寡妇就没有失去了保障，这个孤儿也失去了保障。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责任，我们教会里面的寡妇孤儿，我们教会应该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就说你去看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其次呢，他说什么呀？他其次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这句话很容易了解，我们要离开世俗，我们要保守自己，这个。那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所爱的人，你要去照顾他，去看顾他，同样要避免自己不要沾染世俗。一个是爱人，一个是爱自己。神要我们爱人，也要爱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我们再回味一下今天几个重要的话题哈，一起来好不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我跟你讲，走主的道不容易，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讲说，顺服主、走主的道路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情，不容易。我们需要付出代价，我们需要真的是把神的话好好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OK，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二，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只是坐在那边做基督徒，你要去行，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你能行才是真正看出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最后一个，勒住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言语不小心说了一些闲话，造成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困扰。我们应该遵守神的话，勒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说该说的 OK， 让我们说一些造就彼此帮助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雅各书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再一次认识主，你是这样子的恩待我们，你爱我们，你用真道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献上在你的祭坛上面。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奉献，求你也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走在正道上。主，也求你给我们有能力有决心将你的道行出来，让我们做一个听到而且能够行道的人。主啊，我们软弱不足的地方， 我儿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求主施恩典施怜悯，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到主的怀里面。也在这里再一次啊，为这个春令营的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的姐妹啊，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啊，真是啊，祝福那边的聚会，也祝福这次参加那边聚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些慕道的朋友们，主都仰望在主手中，愿主借着这个机会开启他们的心，重生他们的灵，让他们能够啊成为主处所的果子，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感谢张长老为我们所传的信息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什么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们的处事为人啊。那但愿我们通过这次听到，让我们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顺服、与主同行、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为主而活。